耶稣只要想到你，我心就满甘甜，但这甘甜还远不及前来看见诗歌或者读那些传记的时候，我就发现哈，有一些弟兄姊妹们，他们的诗歌也好，他们的传记里面也好，甚至他们所讲的信息也好，好像都是针对主的自己啊。那么有的人呢，他的那个诗歌呢，或者是传记，或者是信息的，有的是针对主的工作，针对主与主有关的事物啊。像这首诗歌呢，我们就感觉到啊，他真的是心中那个是对主的自己。我想弟兄姊妹，这个对我们今天在主面前的这个追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分界啊。今天神呼召我们，拯救我们，乃是为叫我们爱神的儿子的自己啊。当然因为神太丰富了，神把一切所有的丰盛都赐给他的儿子，所以在他在基督里有许许多多的丰盛。那么你光是得着那些外表的丰盛的话呢，这个还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得着神的儿子的自己。那我们看见在许多基督徒属灵生活的经历里面呢，很多时候我们所注意的都是与主有关的事物，而真正注意主自己的好像这些并不是十分的多啊。所以我们愿主直接吸引我们。那比方说在这里诗歌里面讲到啊，他说对寻得，第四节说对寻得你者是什么样种情况呢？弟兄姊妹们，我想如果有真正经历的人，我们就晓得啊，你如果与主直接有一个接触过的一种的经历的话呢，那个时候叫你真的是里面非常的震惊啊，那个吸引的力量是非常的大啊。那么没有一个和主直接接触过的人啊，他还能够在主之外爱别的事物啊。所以你到底我们有没有跟主之间有过这种直接的经历，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感谢主啊，虽然蒙恩得救的圣徒成千上万，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跟他建立直接的关系，这是奇妙啊。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要一再的被提醒啊，要把我们的注意力摆在主自己的身上。其实呢，这个也是所有一切问题的解答。如果你个人跟主之间能有直接的这一种的接触的关系的话呢，环境的变动、事物的变动不会影响你的。今天如果我们只注意与主有关的这些事物啊，或者是出于主的有一些的事物，弟兄姊妹们，当你碰见试炼、碰见难处、碰见困扰、碰见环境变动的时候，你很容易就跟着变动啊。这个我想在过去我们的经历里面可以看见，这也是非常实在的一件事情。所以教会历史也是告诉我们，所以你看这从这个新约头这个主耶稣到地上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之后呢，我们最近读这个四福音的合参啊，你可以明显的看见啊，那班门徒们跟那一班其他跟随主耶稣基督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是以主为中心的。 那其他的人呢，他们是与主的与主有关的事物，有的是神迹啊，有的是得点好处啊，有的是得点医治，这些东西有关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尤其主回来的日子很近啊，我们一定要建立个人和主之间那个紧密的关系啊，越亲密越好啊，连得越紧越好。我常常有时候，你因为我们人呢，有这个堕落的天性啊，是很容易受周遭人事物的影响的，环境有点变动，事情有点改变，我们里面常常这个注意力就被引到这些事物上去了啊。所以我自己也常常被提醒，我知道什么时候我把我的注意力从主自己的身上移出去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那一个就会落到一个比较危险的情况里面。甚至今天呢，假使说我所传递的不是主的自己，而是与主有关的某些事物的情况的话呢，那个价值也是微乎其微的啊。所以我想这个有天差地别的一种的差别在里面。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建立我们个人与主之间那个非常亲密的关系。如果你真正和主之间有过这种的交往过的情况，你就知道那个是叫你里面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受吸引啊。所以我常常讲的，彼得到晚年的时候，他只讲一件事情，在变化山上那一次主耶稣自己的变相的情况，那个对他的影响是最大的啊。什么3000人5000人的得救，这个根本都没有在他没有对他没有多大的影响啊，就是海面上行走也没有多大影响，叫别人从死里复活也没有多大影响。而他印象中最深的一次就是主改变他的形象啊。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今天在我们的里面应当是这样。所以保罗也是一样，大马色路上一次的遇见主的自己啊，他不是碰见了这个主所建立的工作，那是碰见主的自己。我们看见这个对他是终身难忘的一件事情，并且呢，不仅是一件难忘的事，并且影响他的一生的脚步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在主的跟前啊，我们必须要和我们亲爱的主耶稣之间能够建立这种直接亲密的关系，这个才是最稳定的关系，才最可靠的。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福气了，所以不能放弃这个福气啊。我们再来唱另外一首啊，145首。所以说主耶稣是我密友啊，这首诗歌也是一首很好的提醒我们。然后我们把这首歌唱一下。
主耶稣是我密友，又是我的网友，超乎万缘多我心看主无双。他是谷中百合花，我心单独爱他，洗我洁净使我完全再无瑕。忧伤他是我安慰，患难有他抵挡，一切重担都担在他肩上。他是明亮的晨星，是谷中百合花，超乎万人多我心看主无双。
我想起哈，这个在台湾的时候，有一阵子我们很得着那个荣姊妹啊，那个 Pearl Young 的那个帮助，她已经过世到主那里去了。有时候我在主面前也很怀念她，就是想到哈。我们的姊妹按理讲她其实没有多大的恩赐和才干，她一生呢只专注在一个点上，就是她引人亲近主，建立个人和主之间那个紧密的关系，这是她整个侍奉中间最大的一个长处。她不像有些侍奉主的人知识非常的丰富啊，口才也非常的好，非常能发表啊，他没有，他 我们过去的好多年跟他在一起，转来转去他就只有一篇信息，他每次讲来讲去就是那些啊，但是呢却吸引很多弟兄姊妹。那个不是因为他所解释的圣经的话语吸引人啊，那是因为什么呢？他能够实实在在在生活中经历主的自己，他也把别人带到这个经历的里面，很简单啊。所以这个点呢成为他侍奉上面的一个很突出的一个点，我们实在在这方面得到他很大的帮助啊。当然我们需要对主有广泛的认识啊，但是第一件事情，你必须跟主之间建立一个直接的关系，最亲密的关系啊。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这个在属灵经历上面啊，可以说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点啊。所以他无论在什么时候他都提醒你要爱耶稣啊，你要把注意力摆在耶稣的身上啊。所以我们就讲什么，你这个希伯来书啊最主要的一个中心信息就是 focus on Christ 啊，这就是把我们注意力集中在主的身上啊。那所以这个啊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可以说是最宝贵的生活，也是能叫主的心比较得到满足的生活。其实全本圣经都教导我们这个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忽略了这一个，而被其他的事物所占据。所以求主让我们正像这首诗歌所唱的一样哈，主耶稣成我们最亲密的朋友啊。这个我想这个是今天在我们属灵生活里面啊，可以说应该有一个最最清楚的明亮的一个焦点。我们把这个副歌唱两遍，然后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实在感谢你，在你荣耀的救恩中，你不仅是拣选寻找拯救，哇，还呼召我们来亲近你的自己，哇！你是何等乐意亲近我们，地上的父母，地上的夫妻，主啊，我们所建立的那种亲密的关系，哇！这是进入主要我们建立的关系，主啊，我们求你，是在在借着你荣耀的灵开启这些真理我们的里面，主啊，让我们愿意成为你的密友，愿意做基督的童真女。亲爱的主啊，在这个宝贵的福音里，我们都做这样的地位，可以随时靠着你的血就来亲近主，可随时当我们心门敞开的时候，主就来亲近我们。
主
啊，我们真是求你使我们能够饱尝与你同在的喜乐，愿意照着你的话语来住在你的里面，我们与你之间能够有不间断的交通，我的心真是被你吸引，能够说主啊，你是千万人中最美丽的那一位，你是能够夺走我们的心，能够抓住我们所有注意力的那一位。主啊，我们求你再借着许多的话语把我们里面的心脏打开，也在借着圣灵引我们进到这个实际。主啊，我们心中就是何等渴慕能够过这样的生活，每一天无论起来是睡觉，无论是在有意识的时候，无论在睡梦中的时候，但是都能够把你当作最亲最爱的那一位。主啊，我们愿意来操练这样的生活，唯有这种生活才能够叫我们的心满足，也才能够叫你的心满足，也才能够让我们来经历救恩是有多么的宝贵，有多么的丰富，实在能够把我们拯救到底。主啊，在这样的与你亲密的关系中，你就让我们来胜过许多的罪恶，许多仇敌的 各样的搅扰，
是吧？
让我们能够欢呼喜乐高歌，真是天天能够住在哈利路亚的这一边，主啊，原来你所给我们的救恩远超过我们今天所经历到的，甚至于超过我们所明白所领悟的这个层面，所以我们求主你还把我们引到最深之处，让我们正是能够进到灵与灵之间的响应，主啊，当我们能够答应你的呼召，过内室生活的时候，你的心是何等的满足，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像雅歌里面那个苏拉密女，主啊，能够天天的乐意的在我们主的园中，主啊，让我们的心也成为你所喜爱的园子，是单单为主而开放。我们感谢你。晚上我们再把这段宝贵的读经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你再把这些话语解开，主啊，让我们不仅认识到你是我们的各样的祭，主啊，也让我们能够在这个里面能够进到那个与你联合与你亲密的交通里，主啊，我们求你祝福今天晚上的聚会，再把丰盛的膏油赏赐下来，再来开我们里面属灵的悟性和渴慕的心。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主，晚上我们再一同聚在你的跟前，我们的心何等的渴望能更多来亲近我们的主。主啊，若是在你我之间还有任何的帕子，我们求主把它除去。
Amen。
若是我们的心被你之外其他的事物所占据，我们也求你把它除去。主，好叫我们的心能够单一的归给你的自己。
Amen。
亲爱的主，你实在是我们心中的宝贝，是我们心所最爱的。主啊，绝不容许任何的事物取代你在我们心中的地位。主，愿我们在地上的日子一心的主啊，只跟随主，只愿意活在主的面光中。亲爱的主耶稣，晚上愿你把你这个同在充满这个地方。主啊，若是我们和你之间的关系上有了松懈，不够连得紧密了，今天晚上你也把它连得更紧密一点。亲爱的主，你知道我们是愚昧的，我们里面充满了许多悲情下品。主啊，世界又这样容易影响我们，周遭事物的变动也那样的容易影响我们。主啊，我们在你面前从深处一个呼吁说，愿我们的一生只受主的影响。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愿你用你自己慈爱的手握住我们。主啊，不容许我们离开你。亲爱的主，总叫我们在每时每刻都能够经历你那慈爱的同在。主啊，我们真是从心的深处说，有你的同在就是天堂，有你的同在就是最美好的。主啊，我们不需要其他的事物，只要有你的自己就够了。所以愿晚上主在这里再做一次炼净的工作。主啊，把我们的心这是练得纯净，单一的专一的归给我们主的自己。亲爱主，我们感谢你，这一切亲近你的权利都是你为我们所争取，为我们所成就的。主啊，这是何等大的福气，叫我们不轻易漏掉这个福气。主啊，让我们欢喜靠着你所成就的一切，主啊，能进入与主更深的连接。主，我们把一切的敬拜感谢赞美都归给你，也求主在你自己的话语中，主啊，再向我们众人显现，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主，我们谢谢你。
主，
叫我们像小孩一样的单纯，就最大的我们小孩子一样单纯。
对，
我们就只要像孩子一样单纯，孩子不仅是单纯，孩子有一个完全不靠依赖父母的心。
那么
主耶稣叫我们像孩子一样来依靠你，来相信你，
来依赖你。
但是我们常常说我们的心太复杂，主啊，我们何等愚昧，因为一切都住在你以外。主，纵然万物
亲爱的主啊，
是搅乱我们的心，可是唯有你是我们的满足，
主啊，
唯有你是我们的答案，唯有你是我们的一切。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从宝座上下来，心甘情愿为我们舍命。
主啊，
这是重点的。你最巴望、巴不得的就是我们靠近，最巴望的就是我们在你的里面。
主啊，
我们自己也说过，在你里面的，你必在我们的里面。
阿门。
主啊，那是一个何等样的关系！你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在你的里面，这也是你的满足，也是我们的满足。
是的。
主啊，巴不得，巴不得我们常常在那样的光景里头。主，你知道我们是何等的不可靠。
哈利路亚。
阿门。我们真是看到了。纵然我们被世界的东西吸引的时候，主啊，那个真是如昙花一现，转眼就成空。
主啊，
只有你是永远，只有你是永远。我们都知道，可是我们就是这么不可靠。但愿你恩待，你永远吸引我们，吸引我们的心来向着你，吸引我们的脚步来跟随你。主，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感谢你。
阿门。
不仅是要把我们的罪洗得干干净净，把我们的生命带。教导的像一个属你完全属你的人，
主啊，
最重要的是教我们与你联合在一起。
主啊，
主啊，让我们父相的满足能够成为父神的荣耀。
主啊，
主啊，让我们的父也是知道，哦，他的儿女们是这样的合一。主啊，这不仅是你的满足，也是父的满足。巴不得你做工，在这样一个幕后的时代里头，主啊，这是加倍的把这个吸引再放在我们的面前。主啊，我们实在只是被你所吸引。主啊，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承认我们的心常常被你以外有太多的吸引，我们实在承认我们不配，但我们求你，哦，主啊，这是让我们有一个专注的心来依靠你。主啊，求你吸引我们，让我们好好的跟随你，在走这条路上，不但跟随的好，跟随的稳，也让我们常常把心陷在你的面前。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一切，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我们今天晚上读这个利未记第十六章，我们把这张圣经呢，这个从头到尾把它读一下。利未记第十六章，有弟兄一节，姊妹一节，记得把它读完。对啊，我们前面讲过，从十一章开始啊，一直到二十二章呢，这整个一大段呢，都是讲到这个洁净的事啊。那么我们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个洁净的事呢？弟兄姊妹们，我想这个都是跟我们与这个神亲近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因为神呢，容不下任何一点点的罪啊。若是有一点点的罪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跟神之间那个交通的关系就会受损害。所以因此呢，旧约圣经里面呢，讲到这些献祭，讲到这许多洁净的诸般的复杂的礼啊，我们要感谢主，到了新约时代中，主耶稣把它一次通通成全。所以今天我们亲近主就变得容易了。但是弟兄姊妹们，你不要因为这个容易的缘故呢，我们就觉得说这个没什么。你必须要回到旧约里面来看，你才知道这整个的过程是多么的复杂的。那么所以这一些都是我们亲爱的主他为我们所成就的啊。那么今天呢，他把简单的路量给我们。所以当我们回头再看的时候呢，就是一方面我们里面充满着感恩的心啊，因为主把一切最复杂的事物都为我们成就。但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这里面也包括着一些的属灵的原则，是我们今天在亲近主的生活里面的所必须要注意的。 所以在前面呢，我们看见他讲的是许许多多误会，到第十六章的时候呢，好像忽然之间他转变了啊，变得又回到这个大祭司的这个情况里面去了。其实呢，这个是包括在这整大段的里面啊，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呢，整个的十六章啊，它是讲到啊，这个进入幔内，就是进入至圣所里面的一种的圣别啊，这个圣洁啊。就在亲近的神，因为你进入至圣所呢，那是在旧约时代中啊，人跟神之间所建立最亲密的关系，最靠近的关系，所以在亲近神的生活中间呢，需要圣洁。所以希伯来书也讲嘛，人非圣洁就不能见神了啊，所以这个圣洁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么在这一章圣经的里面呢，他是整个的这个注意力是集中在亚伦的身上啊。那当然我们一提到亚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是大祭司了，他是大祭司的身份啊。那在希伯来书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啊，这个亚伦做大祭司呢，他那个主要的意义呢，是预表的主耶稣基督做大祭司啊。他在预表上面来讲是指的主耶稣基督的啊。那么或者这样说啊，就是亚伦做大祭司的那个整个意义呢，是在基督的身上才完全应验。那么大祭司的功用是什么呢？旧约时代中啊，大祭司的功用一方面它是代表，那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也就是说他要作为一个什么引进神百姓能够进入与神亲密交通的这个人物。所以在旧约时代中啊，弟兄姊妹们，从有一面的情况来看的话，整个以色列几百万的人里面呢，只有一个人他是联系于这个跟神之间有直接的这个来往的啊，当然他作为一个代表，其他人没办法进入至圣所，只有大祭司的进入至圣所的 所以他一方他的功用就是代表着所有以色列的百姓，那也就是说，说明神的心意，神本来是怎么样，希望人能够进到他的跟前。不过在旧约时代中啊，这个旧约没有成就的话呢，只能找一个人来做一个代表啊，那个代表的人物就是大祭司。这个所以呢，亚伦呢，他就说明人如何在基督里啊，就是包括基督的身位和工作里面来亲近我们的神啊，这是在旧约圣经中亚伦所说明。那么当然了，我们晓得大祭司啊，也是整个祭司体系的代表，所以他代表众祭司。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代表所有的百姓，也代表众祭司啊。那么就是代表我们今天蒙恩得救的人，也代表怎么样，我们这个侍奉，代表我们的侍奉。今天我们晓得这个大祭司的这个位置完全让主自己来取代了啊。所以但是它里面的意义实际上包括是这样的，我们一方面作为神的儿女啊，作为神的百姓啊，他引我们亲近神；另外一面呢，在侍奉中间啊，那么我们也在一个亲近神的情况里面。所以他这里哈，在开头的时候呢，他讲到，你看这里有一句很重要的话，那就是说亚伦的两个儿子呢，那个死了以后，因为他们献燔火了啊，所以遭受到击杀啊。那么这件事情我想我们是晓得。那这个在这个事之后呢，就说神接着神就耶和华就晓谕摩西，就然后叫他告诉他哥哥，在第二节呢说啊，你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啊。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句提醒的话啊。所以这说明什么，在旧约的时代啊，这个不洁净的罪人呢，如果随时进到神的跟前是会遭遇死亡的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在主里面呢，我们知道这一些的间隔都被除去了啊。这主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可以随时来到神的跟前。所以呢，即使他们在旧约时代中啊，那个约柜上面的那个被称作是施恩座，他们也不可以随意进去啊，因为在旧约时代旧约还没成就了，所以他就说呢，他们进，他说 进不可以随意进入的话，就叫免得他死亡。这个免得他死亡那个意思就是说有一个条件，有一种条件才能进入。那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你进到神跟前，人就是有条件，对不对？那么这个条件是什么呢？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那么让他的生命啊进到你的里面，那么你就可以进到神的跟前。所以旧约时候在预表上面讲，所以连肉身中做大祭司的亚伦，他本身都是不可以随便进到神的跟前去的。所以我们可以感觉到啊，在旧约时代中间呢，因为神的公圣洁和公义啊，使得亲近神的生活变得非常的困难啊。神是喜欢人到他的跟前，但是人亲近神的非常非常困难嘛，啊。那么今天呢，到新约时代中啊，就是我们不能把这个亲近神的生活变成很困难啊，但是我们能感觉到，今天在2000年的教会历史告诉我们呢，地上的教会啊，有的时候呢，我们好像还有这个犹太化的倾向，把那个亲近神的生活变得非常的困难啊。特别你看，在中古时期啊，这个天主教他们因为对真理的认识啊，这个缺乏，没有光啊，所以他们还有所谓的修道的这种思想，对吧？所以你今天到欧洲去看，很多修道院到现在还在那里。人还要靠着苦修啊，靠着这些东西来亲近神，这个就是什么呢？你没有完全明白主的救恩啊，为我们所成就的那个真实的那个光景是怎样？所以我们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现在我们活在这个时代里面的这个真理的光，真是，比起这个中古时期圣徒们所得到的亮光，不知道要明亮多少倍啊！我们就最普通的弟兄姊妹。你今天说的认识啊，比那个什么12、13世纪的那些神父们、修士们认识的还要来得多。现在大家都知道亲近主很容易，对不对？那个在旧约时代中间是多么的困难，但到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发现在人的教导中间呢，有许多的时候无形中呢，人还会把一些的东西加进来，告诉你要这样做、那样做、那样做，才能够好像来到神的跟前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今天觉得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啊，对旧约真理上的不够认识。旧约是这样，新约不应该是这样啊。所以在旧约时代中间是不可以随意进到幔内的，但是呢，在新约时代中怎么样呢？我们是时时刻刻、每时每刻，甚至你可以怎么样住在主里面，住在至圣所的里面，对不对？啊，希伯来书已经告诉我们了啊，这个进入幔内的路已经打通了啊，是又新又活的路啊，我们可以直通幔内，直接来到神的跟前，并且神喜欢我们。那么住在他的里面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不相同啊，所以不能够这个在神的百姓中建立出这种错误的思想。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常常感觉说，哎呀，大概就像彼得、雅各、约翰这些人呢，他们才是最靠近神的，我们呢，那这个只能远远观望，对不对？甚至在教会里面，我们感觉好像那些带领我们的弟兄们呢，他们呢才是真正跟神之间有这个紧密的关系，我们怎么可能呢？对不对？我记得我们年轻时候的这个思想意念上都是这样的啊，甚至有的弟兄们呢，还有一给你建立其中的感觉，只有他跟神之间是直接关系的，你们呢都没有啊。那个话语上都明着都是这样说的啊，所以造成了很多的弟兄姊妹们那个感觉中间，好像你人就需要依赖着某一种人的情况才能够跟神有亲近的生活。弟兄姊妹，这个是绝对错误的啊，在新约时代中间是没有这一个，所以我们今天是随时可以到神座前来，但旧约时代中在预表的情形里面还是不行的。所以呢，你看见这个亚伦呢，他要进到神的跟前去的话呢，他有一个也是一个很繁复的一个过程啊。那我想我们今天呢，把这个来看一看，看到这个繁复的过程，他需要洁净啊，他需要经过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洁净的过程，那么才能够到神的跟前。那么首先我们看见他来到神跟前的时候，他要带什么东西呢？ 啊，在第三节到第五节这里告诉我们啊，他需要带的东西啊，第一方面是关于祭物，他要带什么呢？带一只公牛做赎罪啊，一只公绵羊为燔祭啊，这是为他自己和他的本家的啊，我们知道。那么然后呢，为着整个的会众啊，他需要带两只公山羊赎罪，一只公绵羊为燔祭啊。那当然这个祭物我们晓得都是有意义的。那这里很简单的说明就说什么呢，就说啊，这个公牛是为着什么，为着神的仆人的啊。我们知道旧约圣经里面这个牛啊，公牛，牛是神仆人的一个预表啊。那么公山羊呢，是为着所谓的百姓啊，神的百姓是羊群呢啊，是羊群啊，所以他这里有一个说法。那么这个公绵羊呢，作为燔祭是完全归给神的，这讲到基督的那个柔顺的生命，那个美丽的生命，那个是神完全的享受啊。那么在十六章里面呢，有一个字啊，我想我们在这里啊。我们是大部分读经的人呢，在这里，稍微比较注重就讲到那个赎罪的问题。其实呢，有许多人告诉我们说呢，哈，在旧约圣经里面还没有真正所谓的赎罪的事情。旧约圣经呢，只能说什么？只能说是这个，是遮罪，是遮掩罪过，不能赎罪啊。所以他用那个 propitiation 这个字啊，这就是这个罪只是被遮盖住的，是不没有除去，因为只有到新约时代中间，主才真正赎我们了啊。所以旧约的，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就很清楚告诉我们，牛羊的血不能完全除罪的啊，只是遮盖而已，对不对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在主跟前那个才是真正的那个被除那个罪除去。所以在这里哈，第一方面他带这个祭物，第二方面呢，就他有这个穿着之物啊，他又需要穿上圣服。那当然这个圣服呢，今天我们在属灵意义上很容易明白，就是披戴基督啊，这些圣服的意思都是指的基督来说的。那里面所穿的这个细麻布的圣内袍和裤子啊，这个细麻布啊，主是讲到基督啊，他的人性方面的一个完全和他的美丽说的啊，所以这也说明是主耶稣是我们隐藏之处那个美好的生活啊，所以弟兄姊妹，在人看不见的地方啊，在我们自己的隐私的那个部分上面，我们跟主之间呢能有紧密的那个美好的生活，这是很重要的啊。今天我们不能光是坐在人的跟前，让人在外表上看起来很好，其实里面是很糟糕，这是不行的。所以一个侍奉主的人啊，我想做祭司的，今天我们里面要被基督充满啊，内里的生活是因基督而变为美好，这就说明这所说的意思啊。然后他腰呢束上这个细麻布的带子啊，他说以主耶稣的柔细和美丽也做束腰的力量啊，这个带子总是束腰的啊，就指着我们人的力量说的啊。那么头上戴的是细麻布的冠冕，那以主耶稣纯洁人性的那个思想约束我们自己的思想啊，就是我们一个侍奉主人思心思意念的应该是非常的纯洁的。我觉得这个点是很大的困难的。今天呢，我们感觉哈，这个我常常有时候跟弟兄姊妹彼此勉励，就是说我们晓得仇敌今天在我们的属灵生活中有两个攻击的重点啊，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心思啊，第二个呢就是家庭啊，就是夫妻的关系。这是这个今天呢撒旦呢在教会，特别在神的教会里面所攻击的两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那我想对于我们个人来讲的话呢，这个心思方面是很重要的啊。哎呀，我们这个旧有的心思实在是很多的麻烦了啊，所以我们侍奉主常常服侍的不好，出现很多的难处，大部分都从这个心思里面来的。所以你什么时候心思一被攻击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 你即使有时候人来到神的跟前呢，你跟神之间的距离还是很远的，啊，因为什么？这个心思不纯洁，啊，充满着许许多多的这些败坏的事物，特别我们心思有时候被一些负面的东西占有的时候，那你这个基督徒生活就过得乱七八糟了。啊，所以我们这个心思意念呢需要蒙保守，所以这个做祭司的人呢，这个头上要戴细麻布的冠冕，因为大祭司是一个代表的啊，所以呢要，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特别讲到这个心思的问题，所以他说你心思中常常思想都是应该那些善良的纯洁的公义的这些美好的事物啊，我们应该被自己充满，对不对？但是你又看见我们天天的生活有的时候真是那个思想中间哈，这个充满的事物，实在是把我们跟主亲近主的生活把它破坏掉了，啊，所以一个人要保守自己心思意念的这个纯洁啊，像基督那样的一个纯洁，那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有时候因为我们心里想什么，我们嘴巴就讲什么了，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心里想什么，外面就做什么了。所以这是一个，当你进到神跟前去的时候，你需要这个戴上这个细麻布的这个冠冕。然后呢，他说你要用水洗身体啊，那亚伦呢需要用水洗身体，然后再把这些都穿戴上去。这个用水洗身体表示说自洁啊，自己洁净，或者靠着主的生命啊，那么洁净我们的自己。然后呢，把这些所需要的披戴就是披戴基督，啊，那到了这个第六节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他这里就开始首先献祭物啊，那他有了这些准备之后呢，就开始要献祭物。那首先呢，他要为自己和本家赎罪的，这说明一件事情，就是说在旧约时代中间呢，即使亚伦做大祭司，他还需要为着自己的罪献祭啊，那么还需要为着所有他的家族都是大祭司家族了，我整个大祭司家族要赎罪啊。那在预表的含义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就晓得这是指的主的工作呢，他的这个作为这个赎罪的工作呢，是包括着全教会的，包括着所有的，包括着他的身体的。那这里呢是献上公牛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公牛是基督的一个预表了啊，为本家赎罪。然后呢，他下面哈就说哈，在那个会幕的门口，在耶和华的面前啊，现在开始为着全体的会众啊，那么来做赎罪的事情。那么这里的赎罪哈，他讲的有要用两只的公山羊啊，公山羊啊，这个我们晓得会幕的门口都是指的今天指的教会说的了啊，这个，那么这里呢要拈两个揪啊，拈揪啊，把这两只羊呢拿出来做拈揪啊，拈揪是他们当初就抽签呢啊。这个抽到这只羊做什么，抽到那只羊做什么，抽签啊。那弟兄姊妹们，在旧约时代中间呢，这是神所使用的方法。那么到了新约时代中，我们晓得就没有所谓拈揪的事情，说我们今天服事主不需要用抽签的，那么旧约圣经这个拈揪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在新约时代中间呢，就是按照神的定规旧约这么一抽就算数了，那就是神这么定规的啊。在新约时代中，我们晓得是圣灵在这里来感动啊，来指派的。所以呢，在到新约时代中，我们晓得只有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们为着马提亚念过一次揪，以后就再也没有念揪了啊，因为他们后来就顺着圣灵的引导。所以在旧约时代中，这个拈揪就代表新约时代中间圣灵的印证啊，这是在预表意思上面。那么一个呢，把这个公羊呢，就说呢，拈揪出来什么归耶和华，另外一个归什么呢？归这个阿撒谢勒啊，这是圣经中间哈，也是比较有争议的一个说法的地方，也是比较困难啊， 大家解经的时候呢，觉得不太容易完全能够解到完全，就是有不同的说法。当然归耶和华的这个是没有问题啊，这个呢我们晓得他是全然为着神的需要啊，那么满足神的啊，就这只山羊呢他被杀的话呢啊，他流血的话呢先满足神的这方面的需要啊。那么这个归阿撒谢勒的话呢，我们知道他这里到了后面的这个二十节开始呢又解释啊，就是把这只活羊呢，那么有一个人把它带到旷野里面去把它放生这样子啊。那么到底这个阿撒谢勒是什么东西呢？这个阿撒谢勒哈，他那个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就是呢，就是离开的意思，就是把他这个带开的意思啊，原直译是这样。不过呢，因为那个好像是一个，因为跟耶和华是对立的一个翻译啊，所以呢，有人就解释说呢，这个呢可能是指着撒旦说的，指着魔鬼说的啊，指着旷野里面的鬼魔说的。因为我们晓得这只羊送到旷野里面去啊，送到一个无人的旷野里面去，因为羊你知道是最脆弱的一种动物了，它需要保护的，羊是需要牧人的，所以你这一放到旷野里面去的话呢，它没办法生活的，它可能很快就被野兽吃掉了啊。所以这个呢，有一方面的解释就说呢啊，就是把这只活羊放出去，它带着众人的罪出去啊，那么就怎么样呢？那有一方面意思就是阿撒谢勒指着魔鬼说，就是把魔鬼所带来的罪再把它还给他，还给魔鬼啊。这有这一方面的这个解释啊，我觉得这个解释也有它的一个用意啊。所以呢，当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啊，看着人呢，大家眼睛看着人呢，把这只羊带出去的时候呢，他们以色列的百姓心中有个感觉，什么？我们所有的罪怎么都被带走了，啊，都被带走了。那也有弟兄们解释这样说哈，说这个代表着一个复活的生命啊，因为另外一个死了，另外一个是活的啊，所以代表他自由了，他这个是一个复活的生命啊。我们说呢，这种的解释的方法呢，因为他觉得说这个羊放出去是活的啊，所以说是代表着一个复活的生命啊。那我个人感觉这个解释比较有点牵强。还有一个解释呢，就是说啊，就是按照他这个字面的解释，我们晓得这个阿撒谢勒就在今天英文世界里面就讲 scapegoat 啊。就代罪羔羊是吧，所以我们常常在英语世界里面，他们常常讲有人做代罪羔羊啊。那无论怎样，就说呢，当以色列百姓看见这只羊出去的时候呢，总是怎么样，在神的跟前是把所有的罪都带出去啊，反正罪出去了。所以在诗篇里面，才诗篇作者在讲说，主叫我们的过犯呢像东与西离的这么远一样啊，就是把他带出去了。所以这个阿撒谢勒呢，就是包括这些不同的解释。不过无论怎样，就怎么样，他把以色列众人的罪把他带出去了啊。就也可以说，一方面是满足神的要求，一方面也满足了这个仇敌的要求。所以这指着主的救恩说的啊，两面的情况来讲。所以这个到了第十一节这里的时候啊，我们看见了他除了这个献赎罪公牛犊为这个为自己本和本家赎罪之外啊，那么这里呢亚伦还要做一件重要的事情，就说呢怎么样，要拿香炉啊进到神的跟前。这个香炉呢哈，我们晓得在启示录里面呢就告诉我们，那是众圣徒的祈祷 在启示录里这样解释啊。所以呢，旧约祭司们来到神跟前烧香，就好像什么，就好像是这个圣徒的祷告啊，圣徒的祷告这样。那这里呢，他这个有讲到啊，这个当然这些属灵意义都是指的基督说的，他要从这个坛上面盛满了火炭，然后又拿一捧捣细的香料啊，那么到了耶和华面前说怎么样呢？把这个香放在火上面啊，那么这个香的烟呢就开始这个烧起来之后呢，那么就遮满了这个整个这个法柜上的施恩座啊。那这个火炭加上香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属灵的意义就是说呢，这是基督受苦的馨香啊，我们的主为我们受苦啊，受火的试炼，它发出一种的香气啊。那这个烟云呢，就遮盖了整个法柜上的施恩座，那就是说我们在基督的这个香气的里面啊。那么我们可以现在进到神的跟前，所以其实古代啊，这个大祭司啊，进到这个至圣所里面去都什么都看不见的，里面又没有光啊，然后呢，整个烟云充满啊，因为那个范围很小啊，你知道那个圣所的整个的至圣所的范围很小的，你是一点烟的话呢，哇，那个整个里面都充满了烟啊。但是旧约时候他们必须要这样做，为什么呢？免得他们死亡，他们必须要按照神的要求啊。那弟兄姊妹，今天呢，这个烟云呢是指的什么？指的圣灵说的啊。我们要在这个圣灵的带领中啊，他把基督的香气啊弥漫在整个我们的这个亲近神的生活中，特别在祷告的生活里面啊。那亲近神的时候呢，他的这是一种形容。那不仅这样啊，那么下面他还要用什么呢？要取些公牛的血，用指头弹在施恩座的东边，又在施恩的座前面弹七次啊。这个弹的话，就是有一点点的血就可以了啊，这个不是洒血，不是泼血啊，所以我们知道主的血的功效是何等的大，就说只要有一点的血啊，我们就可以进到神跟前去啊，这赎罪的功效是非常大，当然七是指的完全说的啊，所以基督的血是我们与神交通中间的一个完全的保障。这就是弹血七次的这个主要的意思。我们知道在约翰一书里面告诉我们啊，弟兄姊妹，他说若是我们犯了罪啊，神是公义信实的，对不对？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呢，神就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啊。那就说明什么呢？在我们与神交通的生活里面，今天呢，基督的血人就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们如果不是靠着主的血，弟兄姊妹们，我们没有办法跟神之间有交通的。那尤其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常常有软弱，有失败，对不对？我们有败坏的天性啊。那我们靠着这个进到神跟前去的话呢，你只有遭遇死亡的啊。所以今天呢，是基督的血为我们和神之间的交通啊，做了一个最完全的保障。感谢主啊，他不仅引我们进入这个交通，并且他用他自己的血呢，做了这么一个保证。所以在旧约时代中间，我们看见这个思想和意念上面来讲是完全一致的。那在这里哈，那么他做完这件事情之后呢，到第十五节开始啊，这里讲说随后啊，他就开始怎么样呢？要这个为百姓来赎罪啊。他说随后他要宰那为百姓做赎罪祭的公山羊，把血带入幔内啊。那么在牲座前弹血，好像弹牛的血一样啊。那么把这个公羊的血带到幔里面，进到神的跟前。当然我们知道这公羊也是预表基督的啊。我们刚刚讲这个羊呢，是公羊是为着所有以色列的百姓啊。那这里讲的很我想很清楚啊。他说因为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过犯，就他们一切的罪钱啊，这实在是主神何等大的恩典呢、 定罪嘛。所以这里所说的就是呢，没有一个罪啊是不可以遮盖的。那到了新约时代中，我们更是这样的啊，主的血遮盖所有一切的过犯啊，任何的罪都可以。我只碰见过有一个弟兄啊，他曾经有次，当时我们住在一起，他也是个侍奉主的人，他不知道犯了什么罪啊，我不晓得，啊，整天都愁眉苦脸的，哎呀，他一直跟我讲，他说我有罪了，我有罪了。我说你是犯了什么罪？他也不讲，他说我这个罪啊是不得赦免的，我说主的血也不能遮盖吗？他说不行不行。我想主的血都不能遮盖你的罪啊，那你都没希望了，对不对？我说不可能的，圣经讲的一切的罪，对不对？所以你可见啊，今天有时候神的儿女们呢，这个有时候鱼丸起来的时候啊，那个真的是你怎么也搬不过他。我好多日子跟他在一起谈，我每次告诉他主的血已经可以洁净你，他说不行。那我说你怎么办呢？他说我也不知道，主的血都不能洁净，那你就一点希望都没有，对不对？事实上不是，弟兄姊妹们，主的血是任何的罪都可以洁净。在这里你看，连牛羊的血，连公山羊的血，对不对？能把一切所有的过犯啊，一切的污秽通通能遮盖。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有的时候啊，不是说我们说这些不信主的人固执啊，我们信主的人呢固执起来说啊，那个好像比那个外邦人不信主还要来得厉害啊。你看这个真是他不接受神的话，他只相信他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子叫我们在主跟前呢失去那个蒙恩的机会啊。那么不仅洁净一切以色列人所有的污秽，并且把整个的会幕啊那么也洁净。他说呢，因为会幕在他们的污秽中。你看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要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个人所犯的罪，有的时候把教会都玷污了啊。所以呢，这里他就说，不仅以色列的百姓，连整个会幕也都需要，被洁净啊，也照样是感谢主了。今天我们因着主的血的缘故啊，我们实在看见这个赦免的恩典是何等的大。我们就最难的就是人赦免人很困难。我记得我。从前在温哥华时候碰见有一对弟兄姊妹，他们因为过去在婚姻上面产生过难处啊，甚至有一次一位年长的弟兄啊到他们中间来讲说，他说既然主的血已经赦免了，我们就不要再提了，弟兄姊妹也悔改了，对不对？既然主的血遮盖就不要再提。但是呢，没有过一两年呢，哎呀，在侍奉上出现问题了，他们又提起来了，哇！结果叫那对弟兄姊妹们真的是遭受很大的打击啊，叫他们很灰心很丧志，甚至弟兄姊妹们他们就完全有一阵子根本都不聚会，变成这样子啊。所以我们要晓得，既已经主的血的洁净过了啊，那么神不纪念了，我们也不要纪念了，对不对？你是忘不掉，但是你也不要纪念，对不对？神是完全不记得了，所以我们要知道主的血的这个功效是非常非常的宝贵的。所以当我们自己呢，今天呢，因为这个记忆的不完全，所以我们犯的罪主赦免了，我们还记得啊。那么有时候也有点好处，就是提醒我们呢，叫我们不要骄傲，你永远都在主面前呢，俯伏要感恩啊。所以这个也是主今天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恩典。所以这个时候他在这里为着这个整个以色列百姓和会幕呢，要做这个洁净的礼啊。他在十七节来说，他进圣所赎罪的时候，会幕里不可有人啊。这句话也很重要啊。这句话就是大祭司在这里做这件事情是独自一人的赎罪，不可有人。那当然这个我们晓得是很重要的预表，告诉我们今天整个赎罪的工作只有主自己一个人做的啊。所以以赛亚书里面讲，那从波斯拉来那个穿红袍的那个是谁的啊？他独自穿酒炸，无一人与他同在。这告诉我们，在 十字架的救恩上面来讲的话呢，这是任何人都没有份的啊。今天我们只不过是传递主的救恩了，对不对？你不要弄到一个地步迷糊了，说哎，这些人都是我拯救的，都是你拯救的，你有什么本事可以拯救人呢？对不对？啊，今天我们看见有的人是服侍到一个地步，那个话听起来就叫人觉得有点害怕啊。嗯，我拯救了多少人？你哪里能拯救？你只不过是传递救恩就是了，是只有主一个人啊，他独享的，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有份的啊。所以这里，在亚伦的这个预表上面已经说出来，不可有人啊，只等到他为自己和本家被全会众赎了罪出来啊，感谢主。我旧约时代中间他需要为自己赎罪，到新约时代中我们叫主不需要为自己赎罪，但是他仍旧怎么样赎全家啊，为我们赎罪。所以这是今天我们在主跟前啊，那么我们也应当注意的。然后呢，他出来之后呢，哈，就是他用公牛公羊的血洁净坛，那个祭坛为什么也需要洁净呢？他这里啊，首先他用这个血抹这个坛上四角的周围啊，这是说明什么呢？所以那个角代表得胜，代表得胜的力量啊。所以基督的血，那意思说基督的血是得胜的力量。弟兄姊妹，我们晓得今天在灵界里面呢，撒旦最惧怕的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血，所以主耶稣基督的血在整个属灵的境界里面是代表得胜的一个记号啊。然后呢，就把这个坛也把它洁净啊。这个洁净坛的意思就是说呢，十字架洁净的功能也是在保血啊。这就告诉我们这个坛的本身啊，我们需要用血洁净。当然我们今天明白了十字架最重要的洁净的功能不是在十字架的本身，在基督的血，就是祭坛上必须有血，这样啊。所以这里也讲到我们在经历上面的一个需要。然后下面呢，他就讲到这个放活羊啊，那么前面是把这公羊宰了之后呢，为整个以色列的百姓和会幕来做洁净的工作。然后下面呢，就讲到这个活羊指的另外一面其实。他献祭完了之后呢，就把那只活的公羊奉上，两手怎么样按在羊的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钱，把这罪都归在羊头上啊。所以他们的按手的话呢，就是姊妹们，就是联啊，就一个联合啊。那这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就说呢，在做这件事情上面来讲，大祭司是代表他连续所有神的百姓，把所有的罪都归在这只羊的身上啊。他说在这里承认归在羊的头上啊。我想这些话今天我们听起来都很熟悉啊。就讲到是怎么样的，今天主承担我们一切的罪，然后呢就派人呢把他送到旷野里去担一切的罪，在那个无人之地啊，无人之地，就在这里呢，就是这一个罪呢不要再碰见任何的人，那么只有怎么样，只有撒旦自己收回去了啊。他这个在无人之地啊，这个就是前面所讲那个阿撒谢勒归给阿撒谢勒的一个解释吧。然后他把这些事情做完之后呢，那么当他出圣所的时候呢，进到会幕里面啊，他就人要怎么样维持那个洁净。那么这里我们晓得这个从至圣所到这个会幕啊，那意思说呢，你怎样进到神的跟前去的时候，你有维持你自己里面的洁净。弟兄姊妹，等你出来之后呢，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呢，人就要维持洁净。这不是说我们今天有很多基督徒都这样，礼拜天呢、到主跟前去的时候弄得干干净净的啊，好像那时候到主跟前很圣洁的。那么等到一离开这个聚会地方了之后呢，像这马上就忘记了。弟兄姊妹，不，这就告诉我们今天哈， 我们在世界中的生活应该像我们进到神跟前的生活是一样的，应该是一样的，还要维持这个洁净啊。这使徒们的教训也是这样，对不对？所以这里哈，他这个脱去衣服啊，那么就是他把这个礼服，当初他穿这个礼服是为了服侍的了，对不对？现在你在侍奉上面，你把你责任卸下来之后怎么样呢？你现在穿自己的衣服，就回到自己的生活里了，对吧？所以这个哈，弟兄姊妹们，我觉得也是很实际的一件事情啊。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进入侍奉的时候呢，哇，这个人这个哇，非常的谨慎，每样事情都是维持得好。有时候服侍一完了就放松了啊，所以我看见有很多传道人也是这样，在讲台上讲话的那个在圣洁有能力啊，等等呢，这个一散了会呢，那个就是乱讲话啊，这个就不对啊。今天我们这个但是你会看见有些真正侍奉主的人就是这样，他在讲台上面话很多，平常不讲话，话不多啊，他就这么怕自己的这个在主面前有了这种放松啊，所以这个呢就是这里所说的脱衣服穿自己衣服的这个意思。然后呢，他要把身体洗干净，所以一直的弟兄姊妹们要维持在主的那个生命的这个洁净的这种光景中间啊，这是宝贵的啊，对。然后呢，这个献燔祭，燔祭是什么？就是过奉献的生活啊，一定还是要站在奉献的地位上面。然后把脂油烧在坛上，就是把最好的献给神啊，这生活中。所以你看见这个神在这里啊，对这个亚伦的这个教导，今天跟我们属灵生活是完全一致的，是吧？你无论进到神的跟前，你从神跟前退出来，都应该维持这样一种的光景啊，这个是宝贵的。然后那个放那个羊的人呢，归阿撒谢勒的人呢，回来之后怎么也要洗衣服，洗身体，然后才能够进营，就不能把任何的罪带回来了，整个都是洁净的工作。哇，我们感觉到在旧约时代中间的这个侍奉神不容易啊，很复杂，这个，并且这个不是做一次而已的，经常在那里做。这个是反反复复的这么做，实在是不容易。哎呀，所以感谢主，没叫我们生活在旧，生在旧约时代。今天呢，在主里面，我们就没有这许多的麻烦了。那他这里后面这句话呢，我们晓得有预表的意思在里面的啊。他说这个赎罪的祭的公牛公山羊的血，即带入圣所赎罪，公这个牛羊就搬到营外，将皮肉粪用火焚烧啊。那弟兄姊妹记得希伯来书13:11-12的话，就是指的这里说的啊。那么基督的血呢，在会幕里叫人成圣，他的身体呢在营外被火焚烧啊。那么所以我们的主啊，他是进到神的跟前去的时候啊，那么他做了使人成圣的工作啊，到了外面去之后呢，他人就背着十字架为我们受苦啊。所以这是主今天给我们一个极大的一个恩典。那么这个焚烧的人呢，也要洗衣服洗身啊。所以在这里就说，每一样侍奉上的事物，甚至不容许我们沾染任何一点点的污秽啊，在这个亲近神的生活中啊。然后下面到了这个第29节，这里告诉我们的，那么那个7月10日呢，这个赎罪日啊，这一年一次以色列人最大的一个日子，这个跟前面的有关系啊，就是说在这日里面，大祭司要进到神的跟前，替自己和自己的全家，替整个会众，替所有的祭司们在神跟前要做洁净，所以那个变成以色列人中间最大的一个赎罪日啊。那么到今天我们晓得犹太人还在守这个日子。我前两天看那个报纸，有一个新闻，这个很有意思，它上面写什么呢？他说这个不是这个最近这个佛罗里达这个吹这个飓风嘛，对不对？这个飓风来的那个日子，到达的这个之前的那两天， 正好是他们犹太人的赎罪日。这个赎罪日的话，他们就为难了，所以那个标题也吸引我了，我就看它里面的内容了。他就说，按照这个犹太人的规矩啊，那两天呢，他们是不能做工的。但是这个飓风要来啊，家家户户都在那钉板子啊，这个做，你不能这个做工的，怎么行呢？所以因此那个犹太的教里面这些祭司们呢，这些。法利赛人呢、啊，文士他们就出来就解释，他说因为飓风的来的缘故，这两天可以做工，破坏神的律嘛，对不对？所以可见啊，弟兄姊妹要守这个规条过生活是非常困难的啊，因为这个赎罪日啊，在以色列人中间呢是大日子啊，所以你知道犹太人现在在以色列也是，他每年这个赎罪日的时候是他们最紧张的时候，因为什么？这是仇敌人最容易来进攻的一个日子，因为什么都不能做，大家都什么工都不能做，对不对？像他这里讲的，他说他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啊。他说这要做你们什么永远的定例啊！你看这个不能做工，这个不是一个处在一个很危险的情况里面吗？啊。感谢主啊，听众姊妹，到了新约时代中，这个变成属灵的意义，我们就不需要受这些规条上的一个限制。那个赎罪日呢，第一个重要就是刻苦己心啊，这刻苦己心我们晓得就是禁食啊，我们那天需要禁食。那对于今天我们来讲，听众姊妹们，禁食具备什么意义呢？就是你不要忘记主的恩典啊，还有一个另外一面就是认真的对付罪。刻苦己心的，那么认真的神面对，因为神是恨无罪的啊，所以今天主的恩典已经很大，我们靠着主的血就可以洁净，但是你人就需要认真。我觉得今天教会在地上啊，有一个情况是我们软弱的很大的原因，就是神的儿女对于罪啊，那个感觉越来越模糊，并且呢，越来越觉得好像比较无所谓。就是在对付罪的事情上面呢，也不够认真啊，所以呢，以至于弟兄姊妹们，我们就长期陷在一种软弱的生活里面啊，所以这个要刻苦己心啊，这个到今天我们在主跟前，人就是可以用的啊，这生活上，然后呢，就是不可以做任何的工，你要完全的安静，这个本地人和寄居的啊，都必须要安静啊，这个永远的定律就是不能更改的，不能更改的定律。这对于我们今天来讲，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能全然的信赖我们的主，在主里面有安息，也是一样啊。这个不要用任何人工的东西来代替的。所以他为了赎罪，为了洁净啊，就是要脱尽所有一切的罪，脱离所有一切的罪前。把这一日呢，他们要守为什么？守为圣安息日啊！再次提到说要刻苦己心，永远的定力啊！两次提到了是吧？要重复这个话语，告诉我们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的赎罪日在哪里呢？我们不是每年的一个日子啊，乃是我们在基督里的啊，那么对于主的宝血啊，洁净我们。啊，在神跟前的感激，这是天天的每时每刻的啊，这个要永远感激主自己。然后这里呢，在这一日的话呢，他说呢，受膏接续他父亲承接圣职的祭司啊，这个大祭司要穿上什么细麻布的圣衣啊，那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做祭司的要披戴基督了啊，这个意思我想我们都很明白。然后他做了之后，他下面就是什么呢？他在圣所会幕行，谈了行赎罪之礼啊。那么这里至圣所讲到会那圣所指的至圣所指的清净时的生活，会幕指的教会生活，这个坛指的奉献的生活啊。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哈、啊，他这个。在属灵的意义上面来讲，对于我们今天来讲都是很重要。那感谢主呢，当 这个摩西这个吩咐亚伦之后呢，亚伦就这么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行了啊。这个是很重要，因为他完全听神的话语，按照神的话语来执行。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从这一段话里面啊，第十六章里我们看见一个人在旧约时代中要亲近神，来到神的跟前啊，相当的不容易啊，还要做着许许多多的事情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晓得弟兄姊妹们，神的心啊，那么像旧约时代中神渴望神的百姓来亲近他啊，所以他在旧约的时代中，在那个主耶稣的救恩没有做成的时候，他用了一个权宜的方式，一种的预表的方式啊，告诉人还可以来到神的跟前，但是呢只有一个人，并且经过这么多繁复的手续啊。那么到了今天，我们晓得弟兄姊妹们，这一切在基督里都应验，所以我们靠着主的缘故可以直接来到神的跟前。所以虽然这一段话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读起来觉得也很麻烦啊，那么好像有很多东西读起来也觉得很枯燥无味的啊，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有一个领会啊，我们要知道这是主为我们所完成的啊，所以我们有一个感激的心在主面前来领受神的话语。今天这个亲近神的路已经完全打开了啊，那我们进到神的跟前去的时候呢，当每次亲近神的时候，巴望利未记第十六章这个全章的圣经呢，在我们的里面啊，让我们能知道主为我们打开这条路是多么的不容易。今天我们能这么方便的来到神的跟前，更应该感恩，比旧约时代的圣徒更应该感恩啊。然后说这，所以十六章这里告诉我们呢，讲到进入幔内啊的一种捷径。好，那我们交通到这里，我们再一点祷告。
我们读了这些话语，我们看见在旧约的时代，拣选以色列人是如何尽心竭力的。把你的心意借着这些来启示给我，为的就是让我们都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我们的神啊，你的作为真是大哉其哉。当世人当你的蒙昧无知的时候，你已经把律例典章赏赐给人，借着以色列人让世人看见有一位圣洁荣耀的独一真神，一个荣耀伟大的计划在这些已经犯罪的人身上。回家的路是神为我们再重新打开，所有一切的恩典都是借着神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看你为我们所做的实在是为圣为大，主啊，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新约时代这样容易亲近你的生活中，更加的感谢你的救恩，知道是主为我们流了宝血，用生旨来解开，替我们打开这条通往至圣所的路，我们心应当服服来敬拜你，并且更多的来体贴你的心意，愿意过一个幔内的生活
啊，
叫你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没有被我们忽略，你的心才能够得到满足
啊，
人蒙恩之后也才能够享受借着救恩真实的喜乐。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这张圣经再一次让我们看见你爱我们是何等的真切，你喜爱我们，经常能够进到你的跟前，你要我们与你联合，你要我们能够在爱中与你联合，这是你向着我们心永远不改变的。我们知道你今天给我们的呼召是这样的高，这样的宝贵，这样的圣洁。 就叫我们也来持守这样的生活，叫主能够能够看见地上的见证能够彰显出我们主耶稣基督你工作的荣耀。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对罪有更深的恨恶对于主所要的那些合你心意的生活有更多的渴慕。主啊，愿教会能够靠着你的血的洁净愿你在教会中能够更多借着弟兄姊妹来彰显出你的荣耀美德。主啊，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当撒旦竭尽他的所能破坏人败坏人把许多污秽和败坏的事物带进世界的时候，愿教会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显出你救恩的功效。主啊，愿你深深的来向我们的心说话，也叫许多人因着这些生活蒙拯救祝福。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
凡住在主里面的就不犯罪。
是
啊，是啊，哇，这是一个何等的应许啊！
是
啊，靠你的恩典跟怜悯。
主啊，
真的是把教会圣别出来归给你。
哎妈，
这是让我们在地上不仅蒙恩得救，而且能够把那个圣洁的生活活出来，来荣耀你自己的名，我来称颂你这个伟大的救恩，
是大的，
感谢你。这张圣经真的是常常烙在我的心里，
是吧？
当我的心思意念还有被别的东西占据的时候，
主啊，
求你施恩典怜悯，
哎们，
再一次把我们圣别归给你，
哎们，
主啊，我们感谢你，
阿门。
总是用那个柔细的话，为婉转的话，向我们的
主啊，是的，
再一次转向你的时候。这个光就从黑暗里面照出来，
阿们，
我低头敬拜你主，
阿们，
实在是你一位爱我们至深的主，
主啊，
我们赞美荣耀归给你，
对，
愿你得着我心全的称颂，
阿们，
祷告很宝贵的，
阿们。主，当我们越读你自己的话语，我们越感觉你为我们所付上的代价，主啊，不是我们能完全明白的。主，其中主啊，那个代价是何等的重大，而且工作做的是何等的细致。主啊，我们实在是蒙大恩。
阿门。
就是今天你把这一切都做成了，我们仍旧没有能跟你之间建立亲密的关系，没有能够常常来到你的跟前，我们实在对你有深的亏欠。我们的主啊，我们实在感觉地上的教会离你何等的远。我们的主，但愿你能得着一般的百姓，因着真理的光，因着里面的明亮，欢喜来到你的跟前。但愿在今天在地上还有人能跟主之间建立更亲密的关系，能够活在主的跟前。我们的主，我们知道你是何等的渴望我们能够和你常常有交通，有亲密的交通，因为你把我们救赎回来，就是为了叫我们能够与你有交通。我们的主啊，求你原谅我们，赦免我们，因为我们的愚钝，我们的渺小，我们的容易受影响，以至于不容易把你摆在我们心目中最重要的地位上，以至于在亲近你的生活中好像有许多时候感觉跟你还有相当的距离。我们的主啊，这是不应当有的。在旧约时代中，我们看见你为着安排人能够进到你的跟前，主啊，这个手续是何等的繁复， 是何等的不容易。但是今天你把这一切都做成了，主啊，我们理当是活在你的里面，并且是天天见你的面。主啊，愿我们把我们余下的年日奉献给你。哦，主，叫我们真是每时每刻连于你的自己。亲爱的主啊，不仅你成为我们心中的满足，愿我们也能成为你心中的满足。愿这个爱的连结，主啊，是真是没有任何的事物，主啊，能够动摇它。不仅是大水不能淹没，主啊，也是死亡所不能分开的。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哦，我们真是求你让这些话语在我们里面成为明亮的光，吸引我们一直快跑的来到你的跟前。主，我们再次把心中的感谢赞美敬拜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